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依靠的唯有是你的慈爱。所以我们求主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恩慈，显出你的怜悯，显出你的眷顾。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啊，真的是在你面前的时候领受你丰盛的恩典，领受你真理的浇灌。求主你也特别的怜悯讲台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让这个器皿可以因着你的恩，因着你的爱，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的清楚。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啊，出埃及记第二章。好，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出埃及记第二章。好，我们讲的主题呢是尼罗河上面的一个蒲草香。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经当中哈相当著名的一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一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得益处。好，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先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好，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好，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找到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然后好，求主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好，在他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得力量。好，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晓得主的美意。好，晓得主在我们身上，他有怎样丰盛的恩典。好，他有怎样测不透的丰盛。好，出埃及记第二章好一到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第二章，好，通用和合本旧约五十三页，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二章一到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出埃及记。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讲，就是我们讲尼罗河好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蒲草香。这个蒲草香它给我们好有哪些的思考，给我们有哪些的得着。我们知道其实如果大家去读一些历史，了解一些地理的话，你会知道说其实在埃及这个地方，特别是尼罗河流域呢，从地理环境来讲的话，尼罗河流域是非常富饶的，而且呢它的气候也特别的好。那么尼罗河流域它的气候呢是既不特别的干燥，也不是特别的潮湿，所以气候是特别合宜。然后在当时的，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这个埃及，他们其实已经相当的发达。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建立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埃及特别出名的建筑物是什么呢，是金字塔。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建金字塔，你知道金字塔建到它很宏伟，所以以至于到了今天还有很多人怀疑说，这个金字塔呀，这不可能是人造出来的， 肯定是有可能是外星人造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去讲，因为它太宏伟了，我们现在看还很震慑人。当初刚建成的时候，因为每一个金字塔都是金光闪闪的，如果在尼罗河这里看过去的话，那就更不得了，整个景象，因为你想河水倒映，波光粼粼，然后有金光闪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是非常的壮丽，非常的壮观。所以埃及当时是绝对的世界第一强国，好，绝对是非常的繁荣，众人向往的地方。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出生，他作为一个希伯来的孩子，然后他生出来没有办法，居然父母必须把他放到葡萄箱里面，在尼罗河上漂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这么繁荣的埃及，却有一个蒲草箱飘在尼罗河上面，这个其实给我们要带来很多的思考。那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没有提一句关于金字塔的事情，这是人去埃及一定要看金字塔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关于这个蒲草箱却有这么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说，上帝为什么不讲金字塔，却要讲这个蒲草箱？他把这个摩西的蒲草箱放在这里，他有什么美意，要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思想。那所以从这个蒲草箱，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你去听，这个蒲草箱虽然它是没声音的，但是其实它向我们说话，因为它记载在圣经上面。圣经上面上帝跟以色列人讲的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你问以色列人说圣经上面最重要的话是什么，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还会说这个话，他说是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蒲草箱放在圣经当中，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个蒲草箱也是要向我们说话。所以蒲草箱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就围绕这只蒲草箱，我们说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看看这个蒲草箱向我们诉说的它周围的这个世界它的真相。第二，我们要讲的就是从这个蒲草箱，我们看看蒲草箱本身和蒲草箱里面的这个摩西，好，他向我们要讲的这个福音真理，好，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他向我们说什么话，这个是我们要看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看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蒲草箱，好，他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就是摩西的父母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还有他的姐姐，那么包括这个公主。那么最后我们说要给大家最后的鼓励，我们从蒲草箱上面看到的盼望不是负累，而是惊喜。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先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说从这个蒲草箱，你先看蒲草箱周围，它向我们在诉说它周围的这个世界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讲埃及很繁荣，埃及偶像林立，埃及似乎是非常的包容，埃及的气候也好，历史悠久，埃及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现在我们可以查考的说，将近人类历史有5000年的文明史是根据埃及的，因为埃及能够查到从到现在之前5000年那个时候的一些证据我们都考得到。但是有些民族是没有的，有些民族自称说我是5000年，但其实它没有那么长的历史，因为你找不到它相关的证据。再往前，它有些东西就是神话传说，根本就不是历史可查。但是我们看到埃及是这样，但是埃及其实它就代表了世界。所以我们去看埃及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上次讲了四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有一个特点是忘恩负义，就是它忘记约瑟曾经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苦待以色列人。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非常残暴，因为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残杀以色列的男婴。所以摩西之所以会被放在蒲草箱里面，在尼罗河上飘，就是因为他们的残忍。那么我们说这个世界它还是一个恐惧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因为怕以色列人他们太兴盛，所以去苦待他们。还有我们说这个世界很诡诈，因为这个世界说来，我们想一些巧计来对付以色列人，所谓的巧计就是诡计。但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胜过一切的诡计，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关于世界的真相。那么我们这次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看从这个蒲草箱去看。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包括你去看埃及的这些历史文物，你就知道说埃及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 埃及是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不是，埃及是绝对不是无神论国家，它是有宗教的，而且埃及的特点就是它偶像林立，每一个偶像代表不同的神，所以上帝击打埃及人的时候要用十灾，其实十灾特别是前九灾每一灾都对应不同的神，就是埃及人崇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按一般人的观点，埃及人有没有宗教包容性？有的，对不对？什么神在我们国家我都给你放一个位置。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蒲草箱向我们说什么？如果埃及人的宗教包容真的是那么包容的话，为什么他们要残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不是都长得比较丑？是不是以色列人都特别有钱又特别的阴险？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他们为什么逼迫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的信仰。以色列人的信仰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说，我们信是几位神呢？我们信独一的真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信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就会受逼迫。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埃及，我们从这个蒲草箱去看埃及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埃及的真相，就是埃及的所谓的包容都是虚假的。什么叫虚假的包容？他不是说我不包容，他说我包容，但是他的包容要求的是什么？他的包容要求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包容的时候，你要把虚假的和真实的放在一起，同等尊重，这个才叫包容。所以这就是埃及人为什么要逼迫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除了这位神其他都是假神，所以他们就不干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合理啊，因为包容你不能这么绝对化，我们说不，这个不合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一句话，你注意听我说这句话，我说真理之外的都是谎言，都不是真理，对不对？真理之外都是非真理，真理之外都不是真理，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对呀，是啊。所以你如果是真理，就在真理的范畴之内，你如果不在真理的范畴之内，肯定是真理之外。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坚持这种观点，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观点。所以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包容心，但是我们这种包容心是坚持真理的，但是这种坚持真理他们就不干了，埃及就不干了。埃及说，不，你们要坚持我们的包容的标准，我们包容的标准就是真理和谎言要放在一起，一加一等于二也可以，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这才叫包容。但是我们说不能这样说，一加一一定是等于二的，一加一等于三，我要说什么？我要说，哎呀，一加一，你说一加一等于三，你好有创意啊，是不是要这样说呢？不行，我们一定说一加一等于三，这是错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它要求我们什么呢？它要求我们所谓的包容就是让我们这样去做。而因着以色列人他们坚持我们敬拜就是那一位上帝，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也受了埃及人这些方面的这些不好的影响，好，所以呢他们后来也是出现了问题，他们开始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之所以被埃及人逼迫，跟这个有重大的关系。所以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说希望弟兄姊妹，首先你必须去明白，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虚假的包容，它反对独一真神。那我们讲到这里，稍微跟大家讲一点点，因为我们出埃及记到后面还会讲，我说我讲一个独一真神的合理性，我讲一个独一真神的合理性什么意思呢？其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是应该有限还是无限的呢？所以如果有多个无限，请问他们彼此之间占领不同的领域，他还是无限吗？他就不是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上面讲的那些只要是多神崇拜，其实他都一定破坏无限性。所以他们的神只要人手造出来的偶像，人编出来的假神，都不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坚持说上帝是无限的，那么你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只能是独一的真神。当然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去问了，他说那你如果这样去说的话，那么我们三位一体怎么看呢？我们说三位一体，我们说是有几位神呢？弟兄姊妹，我们说是独一的真神有几个位格？有三个位格。所以神有三个位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信仰依然坚持是独一信仰。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搞错了，有些人说旧约的时候讲只有一位神，到了我们新约的时候就变成了三位了啊！我们不再坚持，不是，主耶稣自己都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对吧？ 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也强调说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只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有三个位格。那神有三个位格不是反对我们的神的独一性，而是对我们关于独一认识的超越，是带领我们的理性提升的。所以这方面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了解，我要稍微讲一点这个。但是回到我们讲的第一点，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它要的是什么？它要的是虚假的包容，他不要真实的包容。真实的包容是要坚持真理的，真实的包容要坚持真信仰的。所以这个世界说，你如果把你的耶和华上帝比如说和其他的神并列的话，我可以给他一个位置。你看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山上面，就是什么宙斯神啊，这个什么朱比特神啊，什么雅典娜神啊，他们每一个啊，你们那些神我给他一个位置。好，我甚至这个他们建一个殿叫万神殿，好，说各样神都可以进来。表达什么？表达我们人很包容啊。其实你看根底上面他在干什么？根底上面还是彰显人的骄傲。你看神之间会互相打仗，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可以让不同的神都包容到我的文化里来。你看我多包容，其实这是虚假的。当我们说只有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就要杀死你。而且要杀什么人呢？杀我们当中那些小婴孩。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看见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有一个虚假的包容。而当我们认识到独一真神这个信仰的奇妙，这个宝贵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就是你要知道说，教会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当我们宣扬独一的真神这样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建立，我们可以发展壮大，这本身就是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世界是所有人都反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居然没有被推翻，而且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你说奇妙不奇妙？非常奇妙。这个世界要的是虚假的包容，这个世界反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但是基督教在世界里面发展。你知道现在世界第一大宗教是什么吗？第一大宗教就是基督教。所以我们讲这个不是仅仅要像数点百姓的这个数量然后骄傲自大，而是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这个世界是这么仇视独神信仰的，结果基督教信仰居然成了这个世界第一大的宗教。所以基督教会存在的本身就是神迹的证明，就像以色列人存在的本身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一样，我们这些人，我你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上帝神迹的证明。所以有些人说，你把上帝拿给我看，让我就相信他。我说你看我啊，靠，什么意思？你把自己当什么？不，我就是上帝神迹的证明。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无神论国家里面出生的，原来根红苗正立志要做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人，居然成了一个牧师，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迹，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当然你要有一个心智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这个世界是仇视真正的信仰，所以这个世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就要你的命。你要怎么持守你的信仰？你要舍己，你要用舍命的态度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才能持守你的信仰，才能在世界当中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跟大家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是葡萄乡周围的世界，特别是埃及这个世界。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葡萄乡和葡萄乡里面的这位，我们要去看看谁啊？看一看葡萄乡里面的这个摩西。我们说要借着这个，我们来认识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葡萄乡本身在向我们说话，这个摩西在向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去思考，一定要去明白。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知道一点，要去知道什么呢？要去知道说，这个葡萄乡啊，你去看它，它跟福音有密切的关系，你知道吗？葡萄乡这个乡字的这个希伯来文，它的那个字和创世纪里面有一艘船，很著名的船，用的字是一样的。你知道哪艘船吗？挪亚方舟。所以这个葡萄乡和方舟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方舟和葡萄乡有不同的地方。方舟很宽大，对不对？里面住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全世界上帝让他们拯救的动物。那么我们说这个方舟呢，里面只住了一个小摩西。那么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葡萄乡和挪亚方舟它都是一样的。这个葡萄乡就是摩西的方舟，大家同意不同意？ 这个葡萄箱就是摩西的方舟。那么这个方舟大家知道预表什么？挪亚方舟，那个方舟预表什么？预表基督。你只有进到基督里，你才能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你才不至于灭亡，反而得到永生。同样道理，摩西如果不进入葡萄箱的话，他就一定会灭亡。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认识基督的福音，摩西进到葡萄箱里他得了生命，离开葡萄箱，假设在尼罗河上面，这个小孩子很会动，扑通一下从葡萄箱里面翻到河里面，他的结局是什么？
死。
他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在基督之外是死亡，在基督里面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我来是要叫羊得什么东西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去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葡萄箱和挪亚方舟它有一个很奇妙的联系。挪亚方舟因为里面有挪亚一家还有各样的动物，我们说挪亚方舟里面是全世界，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我说挪亚方舟里面其实装的是全世界，因为后来的新世界都是从挪亚方舟里出来的，但是挪亚方舟里面也装了一个小婴孩。所以它装全世界是什么意思？当挪亚方舟它预表基督的时候，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所以它是预表基督的丰盛。而这个葡萄箱预表的是什么呢？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永生，我们要面对基督，要到他面前。这是葡萄箱跟我们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去看这个葡萄箱的时候，要去认识福音的时候，其实他给我们真的很深刻的理解。怎么很深刻的理解？特别是摩西，弟兄姊妹，摩西的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对他无能为力，他必须在葡萄箱里面才能得救。这预表什么呢？这就预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没搞懂的经文。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解答过，后来还有不少弟兄姊妹问我同样的问题，就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说你们要走窄路，你们要进窄门，对吧？有很多弟兄姊妹讲说这个窄门窄路什么意思？他说窄门窄路就是讲得救的人太少了，你要成为那个少数。我说这只是其中一方面，窄门窄路真正的意涵就在葡萄箱上面。他还不是说得救的人数多或是少，他是强调说你必须去面对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得救有几条路？哪条路？信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怎么说？埃及怎么说？埃及立了很多的偶像，想告诉你什么道理？他说条条，这个当然那个时候罗马还没厉害起来哈，像后来人就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埃及人立那么多偶像，就说你拜各样的神都有可能得救的，都可以的，有很多条路能够把你带到天堂去。但是耶稣说不，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叫什么？那条路叫做基督，那条路叫做信耶稣得永生。窄不窄啊？窄门呢？窄门就像这个葡萄箱一样，这个葡萄箱只够放下摩西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必须去面对基督。你不能说我妈妈信了耶稣所以我就得救了呀，我爸爸信了耶稣所以我就得救。我听有些基督徒讲吗？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吗？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可不是说你一个人得救全家人不用信都跟着上天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福音的种子，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传讲福音，让每一个人都像在葡萄箱里的摩西一样，到上帝面前去，到基督面前去，走上这条得救之路，走上这条生命之路。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唯独我们因信称义，在这个葡萄箱里显的。而且在这个葡萄箱，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葡萄箱里面的摩西他能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的摩西能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得救？他有没有伸出手来划桨啊？他有没有伸着手拉住那个葡萄箱的盖子，让葡萄箱不至于那个先这个盖子打开有鳄鱼来把它吃掉啊？没有，他就躺在那里，他是很无助。他几个月大？弟兄姊妹，三个月大。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三个月大的孩子这个时候会不会翻身呢？一般三个月大的孩子还不会翻身呢。你知道为什么摩西的妈妈要在三个月的时候把他放到葡萄箱里？一个原因是因为说这个时候藏不住，另外一个原因，再大一点小孩子会翻身，放在葡萄箱里他可能自己一翻，翻到哪里去啊？掉到河里去了。 所以上帝很奇妙，给他妈妈有这样的智慧。但是我们说回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为什么强调说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说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想强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想强调的意思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我们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怎么去得救？我们只是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要能够得救纯粹是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你去看这个婴孩摩西，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根本不可能靠我们的好行为去得救，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根本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根本救不了我们。能救我们的不是摩西的挣扎，而是什么东西？而是那个蒲草箱。而这个时候蒲草箱，我们刚才讲了，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基督，是基督托住我们，不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唯独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行为，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我说我之前跟弟兄姊妹我说，希望大家认真听我们今天的讲道。我说今天的讲道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特别是关于因信称义的信息，你要认真听。我说我在这里看摩西的蒲草箱的时候，你要去看见福音的时候，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信心不是行为。信心不是行为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信心不是行为？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反复跟我们论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信，我们不靠行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什么？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我们把信心和行为搅混在一起。摩西的蒲草箱是特别清晰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什么是行为。信心就是全然只能靠上帝，只能接受上帝的救恩，只能接受上帝的拯救。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信心就是对基督救恩的接受，没有任何行为的成分。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注意。我说那你怎么区分信心和行为？我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后来上帝把道德律摩西十诫赐给摩西，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后面会讲到。所以我说你要判断的一个标准，行为都是以上帝的律法作为审判的标准，作为衡量的标准。凡是能被律法所衡量的都在行为的范畴之内。我再讲一遍，凡是能被律法衡量的都在行为的范畴之内。比如说爱是不是行为？爱是行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你知道吗？所以谦虚是什么？就是行为。因为律法它反对我们贪心，律法反对我们骄傲，律法让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阿们吧。孝敬是行为还是信心？行为。因为律法里面讲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是你们在世的日子得福。我们要爱邻舍，我们要帮助邻舍，是不是律法？是不是行为？是。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你不可以贪恋你邻舍的牛驴房屋田产，阿们吧。这个反过来就是告诉我们要去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行为总是以律法为标准，所以行为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律法原本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律法是要赞扬我们还是要审判我们？律法是要祝福我们还是要咒诅我们？是要咒诅。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信心和行为是两件事情。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信心在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信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你知道吗？信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如果信心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如果信心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如果信心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的话，信心就没资格救我，就不存在因信称义了。因为你这个东西都是被律法审判的，阿们吧。所以信心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所以它不被定罪，它才有资格救我。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在律法之下的人就像住在监狱里的人。好了，住在监狱里的人，监狱自由不自由啊？
自由。
不自由，所以我想出去，我想得自由。好了，我想得自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想得自由，什么人能救我出监狱呢？是在监狱里面跟我一样被囚禁的人，还是在监狱外面的人才能救我？对了，监狱外面。所以我们必须是因信称义，你明白吗？行为是救不了你的，因为行为是在咒诅之下的，行为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呢？同样道理，我们说回你去看这个摩西，这个摩西他怎么得救的呢？他没有任何的行为。所以主耶稣讲过说，你们进天国的人又不回转向什么？你如果不回转向婴孩，若不回转向小孩子，你们就不能进天国。为什么？小孩子无能为力，小孩子只能靠，只能赖，只能赖在上帝的身上，只能靠在基督的身上，只能躺在基督的磐石上，只能进入基督这个葡萄箱里面。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想，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明白，你要去晓得的时候，只有不在律法之下的信心才能被上帝使用来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只有不在律法之下的信心才能把我们和不在律法之下的基督联系在一起，基督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很清晰地去宣告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区别基本上已经讲完了，这个时候他就宣告这个宝贵的真理，这个伟大的真理，说你们为什么能得救？因为你们是信的，因为信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信心才能把你带到恩典之下，弟兄姊妹。所以我讲到这里之后，我说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要把信心和行为搞混。我之前还跟一个其实我很尊重的弟兄，也算是也是我的长辈，好，信主比我时间早很多，在朋友在微信朋友圈上面，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争论，就是讲到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应该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者，在推荐一本书，叫做《对得救信心的研究》。我说我不太认同这本书，虽然这本书我是读过 N 遍，这个书当初我们有弟兄翻译出来的时候，一翻译我就开始读，一章一章跟着读，然后我还把它推荐给很多人。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经过了蛮长时间了，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我说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对得救信心的定义全部都是跟行为混在一起，全部都是跟行为混在一起。按照他的定义，所谓的得救信心就是比较高超的行为。我说这个跟埃及的偶像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跟世界上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呢？信心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信心和行为不同。但是很多人忍不住这种诱惑，说不行啊，你如果讲信心和行为的不同，人就会败坏，人就会诡诈。我说对诡诈的解决方法不是用谬误的哦，对诡诈的解决方法是要用真理的，真理告诉我们信心和行为不一样，所以人恰恰要抛弃那种靠行为得救，人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好行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信心不是行为，其实信心，我们的因信称义把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带到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跟你讲，宗教一般注重内在还是外在？宗教一般注重都内在，阿们吧。你心灵，你要冥想，你要静修，所以而且他一般的宗教都强调要靠行为得救，所以人就很深的钻到自己里面。因信称义很奇妙，因信称义是让我们外化，怎么外化呢？就是让我们注重什么东西？让我们注重在我们之外的救主。摩西得救不是靠他的挣扎，而是靠他在外面的那个什么蒲草箱，是那个蒲草箱托住他，让他在尼罗河，在埃及这个可怕的偶像林立的世界里面活下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周围就是罪海，我们能够飘在上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外在的基督托着我们。所以你怎么能够让基督托着你呢？你是因信，信心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能够把我们和不在律法之下的基督联系在一起。信心不在咒诅之下，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所以他有资格把我们带到那为我们受咒诅、替我们死、把永生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基督面前。 所以信心好不好？非常好。信心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有很清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甚至有些我很尊重的神学家传道人，你去问他什么叫信心，他就开始跟你把那个希腊哲学就拿出来了。怎么拿出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分析一个人的时候就说，人呢有知情意，知识情感意志，或者思想情感意志。所以他就跟你讲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知识上面对基督的认识，情感上面对基督的爱，意志上面的这个恨恶罪转向神。每一样单独拿出来我们都不反对的，我们应该要爱神，我们应该恨恶罪，我们应该更多的认识基督。但是用这个来定义信心呢，全错了，全错了。这跟行为有什么区别？你就变成这个人不单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知识称义。他就说知识带动情感呢，如果你对基督没认识的话，你怎么得救呢？所以那对基督认识到什么程度才能得救呢？起码基要信仰嘛，基要信仰有多少内容啊？起码38章吧。哦，糟糕了，我85岁才信主，我来不及学38章的基要信仰，难道我要灭亡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荒谬？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他把信心和行为混在一起。所以我说你一个很清晰的判断标准，什么是行为？凡在律法的准绳之下的都是行为，凡在律法的标准之下的都是行为，凡被律法所咒诅，凡被律法所审判的都在行为的范畴之内。信心呢？信心不在这个范畴之内。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有讲说上帝用律法来审判我们的信心的呀？审判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信心不在律法之下。你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奇妙的地方。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是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人士永远搞不懂的，因为世上所有的宗教人士都分不清信心和行为的区别。然后他们所讲的得救的方法都是靠行为，唯有我们的基督教，这就叫独一的信仰，这就叫窄门窄路啊。弟兄姊妹，只有基督教讲因信称义，你再见其他宗教讲因信称义吗？佛教讲因信称义吗？道教讲因信称义吗？伊斯兰教讲因信称义吗？日本的那些神道教讲因信称义吗？全部都不讲。这就是窄门，这就是那唯一的门，这就是唯一的路。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你去看摩西的葡萄箱，它特别好的向我们展现了，预表了，阐述了关于因信称义的福音。葡萄箱就是方舟，葡萄箱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像摩西一样不靠行为，只因着基督我们得救。葡萄箱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心不是行为，如果靠行为，不单这个婴孩摩西要灭亡，每一个人都要灭亡。感谢主，上帝在律法之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的路，因为信心不在律法之下。你要搞清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这个福音它给我们带来的深刻的改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第一个看这个葡萄箱像我们说它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第二点我们讲的这个葡萄箱讲关于它自己，关于葡萄箱里面的摩西告诉我们一些真理。那么我们说的第三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葡萄箱周围的这几个人，在圣经当中提到这几个人，他给我们的提醒，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关于这个葡萄箱，他向我们说的就是福音它能够带来怎样的改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关于葡萄箱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从这几个人物我们去思考，摩西的父母，摩西的姐姐，还有收养他的公主，我们去看。我们说有四个方面希望大家去看。第一个，我们说福音带来勇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信心和行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信心能不能催发出来好行为？能不能长出好行为？长得出好行为。所以信心不是行为，但信心能够生出美德来，在摩西的父母身上特别明显的彰显出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带来一个深刻的改变。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看看圣经上面怎么评价摩西的父母。大家翻到希伯来书11章23节，希伯来书11章23节，希伯来书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通用和合本 新约252页，希伯来书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再读一遍，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请注意，这里面讲摩西的父母，勇敢不勇敢？勇敢。他们因着信把摩西藏了3个月，是不怕亡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福音信仰，它其实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改变，就是福音。当我们接受基督，当我们信靠基督，当我们信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让我们变得勇敢。摩西的父母这个时候信仰在知识上面是不是很全面呢？不全面，一定不全面，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写成，他们只是口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关于耶和华的信仰。所以到后来摩西遇见上帝的时候，说我要跟以色列人介绍你的时候，我该说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呢？上帝那个时候才告诉摩西说，我叫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是吧？所以他们的认识并不太清楚，但是他们的知识能不能废掉神的恩呢？不能。他们知识上的缺乏不能废掉神的恩，所以福音就使他们变得勇敢。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摩西的父母把摩西放到葡萄箱里面，是表明他们的勇敢。那为什么放葡萄箱里面？有些人就说，你看这不就像把孩子丢弃了一样，干嘛不在家里继续养下去？其实继续养下去，摩西的命运是什么？是被人杀掉。所以他们就抗亡命，不肯把孩子丢弃，但是到了3个月不行，继续在家里会被杀，所以我把他放在葡萄箱里面，把他交托给上帝。所以这是一种勇敢，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勇敢。所以包括摩西，他后来圣经上面评价说什么呢？圣经上面评价说，摩西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是不肯称为法老之子，对吧？那么就说我们会看到摩西在这方面他的勇敢也是因为什么？一定是因为父母给他带来的，对吧？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就说什么呢？就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摩西他的父母从小养大他，然后养大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养大了以后，然后摩西他就成为一个不愿意被称为埃及王子的人。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去晓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从摩西父母给他带来的影响，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很勇敢。阿们吧。你对比一下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自己一方面说我每天要祷告啊，我要读圣经，但是在给他儿子传福音这方面非常的不积极，非常的不，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作为牧师传道人，我们说哎，我们去你们家传福音给你的孩子讲，等一等吧，现在他还要学生物学，他还要高考啊，如果他信了上帝啊，摩西的父母有多少时间在让摩西在他们身边？只有小时候的时间，但是摩西就建立了信仰。他们那时候有信仰，比我们今天来讲什么时候更危险？是我们现在更危险吗？摩西那时候更危险，但是他的父母就抓住这么短的时间让摩西建立了信仰。所以摩西的父母很伟大，这个信仰让他们变得勇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摩西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福音会让我们变得勇敢。福音不是我们的负累，福音会让我们变得坚定，会让我们变得勇敢。你要相信这一点，一个人因信会变得很勇敢。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说福音带来的改变，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这里面他还讲到一个事情，他说摩西的父母摩西的父母为什么这样勇敢，是因着什么东西啊？是因着信，对不对？摩西的父母是因着信他们这么勇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就是讲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信心不是行为，这是两件事，我们刚才已经讲清楚了。但是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说信心它能够生发出来最好的行为，它能够让我们的美德。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那里面，我们讲灵成八部，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等等等等，然后到最后说要有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是吧？你会看到他是一步步往前走，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信心。所以 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心变得很勇敢。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勇敢的人，弟兄姊妹？
有。
但是他们的勇敢和摩西父母的勇敢有什么区别？根基不同。没错，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信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是希望大家明白。比如说我讲，假设在我们面前有两栋房子，一栋房子根基打得很深，一栋房子根基打得很浅。请问如果这两栋房子都盖一层的话，区别大不大？
不大，
差不多。你而且那个根基打得浅的房子盖得快盖得慢？开得快，因为我根基少打嘛，对吧？所以它很快。但是这个根基很浅的房子盖两层楼可能也可以，三层楼，但四层楼就开始有点危险了。再往上盖呢？
不行，
不行。你知道现在那些摩天大楼为什么一盖能盖几十层？为什么？因为根基打得深，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的勇敢在有些时候外在表现上面跟不信的人区别不大，但是其实它有重大的区别。什么重大的区别呢？就是基督徒的勇敢是因为有一个信仰的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让我们和一般的人有了重大的区别。你要往上盖你才看出区别来，弟兄姊妹。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会许可一些特别的事情临到我们，让我们信心得坚固，让人看见我们和世人的区别。比如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读到但以理书，是吧？当上帝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许可，不是上帝把他丢的啊，上帝许可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显明他的得胜。阿们吧。之前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显明他的得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根基浅盖一层房子和根基深盖一层房子都能盖，但是盖几十层的房子根基浅就盖不了。你要晓得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那另外我们说你还要去看到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从米利暗和他父母身上你要去看到交托和智慧。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学会交托，也让我们有智慧。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摩西的父母很勇敢，不怕亡命，把摩西养了三个月。养了三个月之后不行啊，孩子长大了，哭声越来越大，藏不住了，所以我要把它放在葡萄箱里面，放到尼罗河里面。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放弃？
不是，
不是，这是一种交托，你知道吗？基督徒和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人有的时候，哎，这个事情不行了，算了，我不管了，这个叫放弃。基督徒呢？基督徒是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了，接下来我做不了，我能做的就到此为止了，剩下什么？剩下我交托给上帝。我交托给上帝，我能做的，上帝吩咐我要做的，在我本分之内的，在我使命之内的，我都要去做。但是我有一个交托的心，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们刚才讲了说摩西的父母他们因着信仰勇敢。我跟你讲啊，勇敢和固执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勇敢的人容易被人误会说你这个人，因为有些人很勇，勇字当头，你就是固执。好，我说勇敢和固执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信仰，这两者是很难分清楚的。所以事实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一本书说，这个世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就他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在鼓励勇敢，但他说勇敢的人一定是固执的。我们说不，你有了信仰你会发现勇敢和固执是两回事。为什么呢？固执就是一直不交托。真正的勇敢，有了福音信仰的勇敢，就是我坚定做我该做的事情，不怕亡命，但是我凡事交托。有了交托，勇敢就脱离了固执，勇敢就不会变成固执。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摩西的父母他们又勇敢又交托，所以圣经上面评价他们说他们因着信把孩子藏了三个月，不怕王怒，是夸赞的。不像有些人说的好像他父母也许怎么样，我们承认他们一定有软弱，对吧？你看放孩子的时候，就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把孩子放在蒲草箱里的时候，摩西的爸爸呢？摩西的爸爸没出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弟兄真的比姊妹脆弱，就不忍心看自己的孩子要放到蒲草箱里，未知的命运什么的，所以他不在身边。然后妈妈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一直都在，放完了之后妈妈呢？妈妈也走开了，但有一个人坚持下去了，谁？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米利安一直往前走，我要看看我的弟弟他怎样。这个小女孩肯定是在岸边走啊，因为她也是个小女孩，她不可能游着泳跟，对不对？然后在岸边走一直到了公主的面前。而且你会看米利安讲话智慧不智慧呢？ 非常智慧。你有没有注意到米甸说，哎呀，我帮你找个奶妈吧，好，我给你找个希伯来人奶妈来喂养这个孩子吧，因为他也知道公主只是偶然捡到这个孩子，公主肯定没奶水喂这个孩子，我帮你找个奶妈吧，然后就把弟弟又接回家了。聪明不聪明啊？非常聪明。所以信仰会让我们得智慧的，弟兄姊妹，信仰会让我们，而且因着交托是特别有智慧。我在讲交托和智慧之间的关系，一个人会交托是很深的智慧，不会交托的人可能有很多的知识但智慧不够，但是一个人会交托他就非常的有智慧，奇妙的很，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奇妙。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在米利安身上看到了勇敢，你在米利安身上看到了坚持，你在米利安身上看见了智慧，这就是信仰带来的影响。米利安这个时候只是个小女孩，她比摩西大几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信仰对人产生了极大的祝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信仰是你孩子的累赘，不肯及早的传福音给自己的孩子，你让他越早信耶稣，他就越早有智慧，越早得上帝的祝福，越早得上帝的保护，越早跟上帝建立关系，越早的他学会跟上帝祷告，他会成为迥然不同的人。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说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看这个法老的女儿。弟兄姊妹，我们说福音还能激发人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法老下令要把摩西啊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所有的男孩子都杀掉，这是罪性还是人性？这是罪性。法老的女儿可怜这个孩子把他养大，这是罪性还是人性？这是人性。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福音对我们周围的人的人性会有一个激发的作用，它对罪性有遏制的作用，对人性有激发的作用。你一定要晓得这点，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去看法老的女儿，在法老的女儿身上我们看见了她怜悯之心，我们看到人的罪性不能把人的良心彻底的泯灭，但是我们说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说摩西的哭声打动了法老的女儿，就是他知道希伯来人是有信仰的，所以这些信仰虽然离他很远，但是却依然触动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就会晓得说，其实福音给人带来很深的影响，即便他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所以包括这方面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思考什么呢？我在思考，我认为这个公主极有可能她知道，她会猜都猜到了。比如说这个蒲草香飘过来，这个希伯来里面是希伯来的婴孩还是别的婴孩啊？希伯来人的婴孩，然后就跑过来一个希伯来人的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就马上说，我帮你找一个奶妈，你随便找一个女的就能喂孩子吗？喂不到的，对吧？然后你注意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当我们看到米利安把她的妈妈约基别带到公主面前，她说这公主怎么说话呢？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她。她不是说你来我宫中做一个住家的月嫂保姆，你看我们现在都有啊，有些月嫂是住在别人家里，对不对？住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直住下去，她不是。她说你把孩子抱去，其实等于什么呢？等于我认为他是有刻意的让母子团聚，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找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埃及人奶妈？可以，但是他专门找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然后还说你把他带回家去养大他，然后等他养大了你带回来给我。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他的人性说不行，我父亲的这个命令太残忍，我要反抗他，但我不能公开反抗他，我就用这种方式反抗他。你把孩子带走，你去把他养大，你把他养大成人。其实我相信他可能心中暗暗的都猜出来，这个女人应该是孩子的妈妈，这个小女孩应该是这个孩子的姐姐，所以你们带回家吧。然后呢，他的怜悯心发动，还说我给你们工钱，对吧？法老女儿给的工钱会不会很苛刻？不会的。所以你去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摩西的名字是谁给他起的？
公主。
是公主起的哦， 不是他妈妈起的，不是他的生母起的，是他的养母起的。摩西有没有把这个名字改了？没有改。你就看到摩西对他养母的尊重。所以在五十年代拍那个十诫那个电影里面呢，我还记得那个情节，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里面就是养大他的养母，他也带着一起出去了。当然这个圣经上没记载，这是编剧发挥的，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那当然也如果从年龄讲可能性又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去埃及的时候多少岁了呀？80岁了。所以这个公主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对吧？如果公主还在人世的话，那个时候起码100岁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就是福音，它会激发人性，福音会滋润人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有些人说你们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们说不，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结一个福音果子，天国就多一个人口。但是同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地上哪怕不信的人的人性，它是有滋润，它是有激发。它对人的罪性呢？它对人的罪性有遏制。所以传福音是不管对信的人也好，对不信的人好，都是美的无比的事情。所以你对这个国家爱不爱呢？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国家的人民，我爱在上掌权的，我也爱地上人看为最卑微的。所以我要传福音，正因为我爱他，因为我不相信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是错误的。恰恰是因为我们福音对我们的光照不够，所以我们的百姓，我们的人民受了太多的苦。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给大家最后的鼓励，就说我们说不是负累却是祝福。就是你要去看什么呢？要去看这个蒲草箱，我们要去看这个蒲草箱这件整件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的，它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这个蒲草箱，它整个我们说就这一天摩西的家庭的经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一定像坐过山车一样，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哇，前面没办法了，这个孩子不能养，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想个什么办法？我们找一个蒲草箱，涂了石灰石漆，把孩子放进去，然后让他随水飘走，希望有个好心人家能够收养他，不至于死掉。所以他会飘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父亲不忍心看，母亲放到河里就转身就要走，实在受不了，心如刀割。但是没想到没过多久孩子抱回来了，而且还有什么，还有公主的公价也拿来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是要去思考，你真的要去看。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的信仰，这里面这个蒲草箱它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婴孩摩西一生出来是个男孩的时候，可能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个负累啊，糟糕了，这个孩子要被杀，我的心要被撕裂。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不单不是负累，这个孩子给我们带来了很丰盛的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所以福音信仰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福音信仰救我们脱离错谬，福音信仰救我们脱离捆绑，福音信仰让我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不是我们的负累。我们太多弟兄姊妹受世界的影响，世界说你做了基督徒啊累赘啊，如果你没信仰你就好很多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啊，你很多事情比今天做得好。不，我们要像这种说法，我要说不，我说不，这种说法是错的，这种说法一定是错的。因为当我跟从我的主，当我信了耶稣，当我靠赖他，我接受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怎么样给摩西全家带来勇敢，带来智慧，带来交托，带来坚韧，他也怎样在我身上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我们说你去看摩西，摩西一开始看来是全家里面很大的一个压力所在，但是摩西呢给全家带来了丰盛的祝福。不仅仅是现在哈，现在是公主给他们钱，你见过谁自己养自己的孩子别人还付钱给你，还付一大笔钱呢？没有吧，对吧？那么摩西带来了这些，但是这个还是小事，大事是摩西后来把救恩带到以色列当中，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成为神自由的子民。 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当我们的福音信仰，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误会。有些人再说回我刚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肯给自己的孩子传福音，是因为说，哎呀，他如果接受了基督，他会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挑战，哎呀，他会很多的难处，是不是这样说？他现在在学生物学，他们的生物学是讲进化论的，他会有很多的难处。我说你搞错了，弟兄姊妹，福音给你带来的祝福远大过因为你持守一个真信仰在世界上面面对的逼迫和挑战，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祝福，给我们带来极其奇妙的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还要去看到，我们说福音它总是给我们什么呢？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你看摩西一家，对吧？那天忧愁，我们最小的弟弟要从家里面放在蒲草箱里面随水飘走了，他跟我们的关系要断了，将来我也不知道街上碰见的人会不会有一个长大的就是他，所以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忧伤。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只是送出去一会儿就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全家开心不开心呢？一定开心的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福音它给我们总是带来惊喜，所以你不要忧虑，你不要担心，你不要绝望，你不要灰心。我们这些信靠耶和华的人，我们这些领受上帝救恩的人，上帝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摩西全家是信上帝的，上帝就祝福他们，给他们这么大的惊喜，我们信上帝，上帝会不会给我们惊喜？
会啊。
真的吗？上帝公平不公平？上帝偏心眼不偏心眼？上帝绝对不偏心眼，阿们吧。父母会偏心眼，说我喜欢老大还是喜欢老二还是喜欢老三，然后其他的我不看在眼里，这是人会有的软弱，上帝不会。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上帝在摩西家怎么样给他们惊喜，上帝在你的家里也怎么给你惊喜。所以我们讲这些话是要激励大家，你就更勇敢为主而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讲恩典讲上帝的祝福有些人会不喜欢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激励，让大家的惰性罪性肉体更加无处可藏。所以有些人说梁弟兄讲道我不喜欢听，老是讲那些好的，不讲那些扎心的话。我讲的啥话其实好扎心的，我就扎你的道德主义行为主义。但有些人为什么喜欢那种扎心的话？因为那种扎心的话扎一扎我 扎舒服了，你都责备过我了，我可以继续这样子。但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怜悯，上帝给你的惊喜是包住你整个生命的，你无处可藏，你没理由躺在软弱里面，阿们吧。这才是很多人不喜欢梁弟兄讲道真正的原因，他会喜欢一些律法主义的，会喜欢一些功德主义的，会喜欢一些功劳主义的，因为那些人去扎他的时候扎完了他就可以躺下休息了。因为我虽然不敬畏上帝，虽然我不那个啥，但是今天的道把我扎得够呛啊，所以我够了，我平衡了，我心里平衡了。但梁弟兄又不责备我，梁弟兄又不扎我，但是他讲的都是恩典，讲的我必须动起来，所以我很讨厌这个传道人，你知道吗？你讨厌我就说明我扎你了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福音我要扎你的地方不是要恨你，而是让福音把你鞭策起来。你要相信福音不是负累，福音给你带来丰盛的恩典，福音总会给你带来惊喜。愿主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都在上帝这样丰盛的恩典当中去更新成长进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求主去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看见这个蒲草箱的时候认识世界，看见这个蒲草箱的时候看到这个蒲草箱里面所蕴含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中理，是福音真理，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看到这个蒲草箱怎么样改变它周围的米利暗、约基别这些摩西的父母，怎样改变公主，去看这个蒲草箱，它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信仰不是负累乃是惊喜，就让我们勇敢为主而活。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信息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有丰盛恩典，有无尽怜悯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就是我们的方舟，你就是我们的葡萄香。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不过是躺在你里面的结果，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你的保护，而是你的怜悯，而是你的救护。主啊，祈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自夸自己的行为，甚至我们的骄傲要把信心都变成行为，好要夸耀自己，这是何等可憎，这是何等的骄傲。求主你赦免我们这些骄傲的罪，让我们持守因信称义的福音，让我们知道信心与行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在信心之中要生发出世人所没有的美德。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眷顾引导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你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我们的负累，而必要带给我们丰盛的祝福和极大的惊喜。愿主你施恩保守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